弟兄姊妹，新年快乐！不知早几日的新年啊，你哋屋企点样庆祝呢？有啲屋企可能同往常一样，去到唔同嘅亲戚屋企拜年；有啲就可能选择用电话啊，或者网上程式去同朋友亲戚倾下偈，互相祝贺。我记得以前喺神学院读书嘅时候咧，有啲大陆嘅同学会叫呢个新年做春节。我冇仔细研究点解佢哋会咁样称呼呢个节日，不过相信呢个叫法咧系同新年嘅日子系有关系，因为新年嘅日子啊，一般都系呢个24节气嘅立春前后，就好似今年嘅新年初一二三啊，就系啱啱过去嘅星期二三四，咁而今年嘅立春就系啱啱过去嘅星期五，亦即系初四。立春大家知道是代表春天的开始，我们有句说话叫做一年之计在于春，是不是？意思就是我们春天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把握时光，好好去安排计划一年的事情。大家想象到这个的提醒在以往的农业社会是很重要，因为如果当时的人没有做好准备，就会错过了那些农时和春间工作的时机。所以一讲到春天，我们就会联想到、有好的天气去耕种，是风调雨顺的季节。所以如果我们稍稍去扩阔这个春天的概念，我们可能会联想到幸福快乐的生活，安枕无忧的日子。今天我们的讲题是不属于春天的初熟果子。初熟果子，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是指复活的主耶稣基督。如果配合刚才对春天的那种描述，我想你大概都已经估到今天的讲题要表达的意思。让我们一起看看为什么我们会形容我们的基督是不属于春天的初熟果子。今日嘅经文出自哥林多前书15章1至11节，当中就系讲到基督嘅复活。让我哋先一齐祷告。亲爱天父，感谢你以爱招聚我哋相聚敬拜你，感谢你让我哋有啱啱过去嘅新年节日，让我哋有机会同亲戚朋友屋企人互相祝贺问候。在这个春意渐浓的日子，求你藉着今天的经文提醒我们这班属于你的人基督复活的意义，让我们将这份意义转化成为对我们家庭的祝福。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祈求，阿们。在今天经文的1至4节，保罗向这个哥林多教会去重申他所传的福音。这个福音就是我和你都很熟悉基督复活的福音。在第3、第4节，保罗说当日传给这班哥林多教会信徒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的东西，就是照圣经所讲的，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有照圣经所讲的在第三日复活。我和你或者都听过基督的复活很多次，我们可能会或者觉得这个是信仰的101，是些最基本最简单的东西，所以我们或者都没有很特登想过基督的复活对我们有什么特别呢。我们可能只是很接受，很简单地去接受了它是我们信仰的一部分。话说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个希腊神话熟不熟悉，我想大家可能最起码听过当中最出名的宙斯、阿典娜或者普罗米修斯。事实上很多电影都会在这个希腊神话里面取材，所以就算我们对这些故事没有熟悉，我们都可能对这些名字、都不陌生。而在希腊神话里面有一个神明叫做阿多尼斯，他的故事都是包含着复活的这个元素。他整个的故事我不在这里详细讲了，但基本上在希腊神话里面、每一年这个阿多尼斯有一部分的时间都要留在阴间或者叫冥界，而另一些时间他就会留在人世间那里逗留。所以这个阿多尼斯每一年他都会经历死亡，去到冥界，跟着又会复活苏醒。 一年复一年，这个亚多尼斯都是这样经历死亡和复活。所以在希腊文化里面，他被视为掌管植物每年去死亡又复生这个循环的神明。亚多尼斯的死象征着冬天的来临，而他的复活就是象征着春天的再来。当时在雅典会有一些妇女去崇拜这个亚多尼斯的神明，他们会有一个春天的节日，他们会种一些山菜，跟着等他们发芽，过了一排他们就掉些山菜在那里，不理就等得他们凋谢死亡。这些妇女就是藉着这样种这些山菜去纪念这个亚多尼斯的死亡和复活。其实亚多尼斯这个故事不是来自希腊文化的本身，而是来自东方的神话。亚多尼斯在东方的神话里面叫塔摩斯、塔莫斯，其实在圣经里面亦有提及这个神明。在以西结书的第八章讲到，神在异象里面带以西结去到看以色列人去崇拜不同的神明。其中在十四节，以西结就见到有一些妇女坐在那里为了这个亚摩斯的神明而哭。这些妇女不是无缘无故哭，因为她们哭是一种仪式来的，就是正正去纪念这个亚摩斯去死亡。所以在东方的文化里面，这个亚摩斯亦都是象征着亦都是代表着这个植物掌管农作物一些丰收的神明。所以农作物收成好不好，或者有没有旱灾，都是要看这个神明的生死有关系。而由以西结书里面的记载，我们知道当时的以色列人有一部分的人都会去崇拜塔摩斯的这个偶像。其实无论是以色列人里面崇拜这个塔摩斯的人，还是希腊里面崇拜这个亚多尼斯的人，我想我们都不难理解他们的。在一个农业社会里面，你计想每年农作物丰收啦，还有什么重要过这件事呢？就好像我们现在去很多的店铺或者在公司，你都会见到一些风水的摆设这样。但是正正在这个位置，我们就最看到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和这些农作物神明所谓的复活最大的分别在哪里。我们主耶稣的受死埋葬降在阴间，不是要带来寒冷的冬天，而他的复活亦都不是要带来适合耕作的春天。如果是这样，他就不过是另外一个农作物的神明。事实上，以前崇拜这些农作物神明的人，大家最终想的就是想有丰足的收成。农夫想有丰足的收成是很正常的，你摆入了很多的时间、很多的汗水、很多的劳力，但到最后有没有好的收成其实都不知道，因为还有很多的因素，特别是天气的因素。我们买餸都明白，一不知道哪里旱灾水灾，菜价就贵到哇，真的很贵，因为农作物失收嘛。所以你想象一下，农夫望着前面一大片的农田，他想有丰足的收成是很正常的。但我们耶稣的复活刚才所说，他不是要带来适合耕作的春天，他的复活不是要服务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想得到的东西。耶稣复活要带来的是一个全新的世界，是一个受造者和造物主可以复活的世界。耶稣的这个复活是要提升我们的眼光，是要将我们的眼界由单单望到眼前的世界拉向望向那个创造主那里。耶稣的复活是要使我们不单单去低头望着自己流汗耕作的那一块农田，而是更是使我们懂得抬头望天，望向人生更加高的层次。弟兄姊妹，你所信的耶稣，他的复活是不是我们这个基督信仰的主的复活呢？还是你信的耶稣的复活只是一个农作物神明的复活，带来幸福生活的复活呢？你的眼光有没有都是这样被耶稣基督去提升？你每日营营役役这样生活，汗流满面地去耕作你的农田的时候，你有没有都会抬头望天，望向神那里？还是你和神的关系 就是停留在你想他祝福你一个块的农田那里。要判断这件事情、只要你检视一下你自己向神的祷告就会知道。因为当你向神祈求一件事，就反映着你重视着什么。譬如如果你家庭发生一些争执，你会不会只是祈祷希望个家庭可以回复正常和和气气，还是你会祈祷神介入在你的家庭之中，改变每一个人，并且转化今次的争执成为经历神见证神的机会。又或者你找着一份新工，你会不会只是祈祷有一份、环境、待遇都更加好的工作，还是你都会祈求无论在离职的过程还是进入新工作环境的时候，你都祈求可以做到一个好的见证呢？又或者譬如你临近考试，你会不会祈祷自己只是有好的成绩，还是你会祈求神让你得到他想你得到的成绩，让他的旨意成就，并且藉着这个经历去让你自己去学习依靠神呢？其实考试就好像农夫一样，我们想有好的成绩很正常，因为成绩多少反映着我们背后的努力。但如果基督的复活有令到你的眼光去提升的话，你不会单单望到你自己那块农田，你不会单单望到你眼前那份考试卷，你还会懂得抬头望向天空，望向神的国度那里。因为我们知道祂的国度比起我们眼前小小的农田重要得多。在今天经文的一至四节讲述这个基督复活之后，保罗在五至八节那里就列出了一个基督复活之后向哪个显现过的名单、当中有基法、彼得、亦有十二使徒等等。最后讲到基督亦都有向保罗自己显现。跟着在第九节，保罗就讲述神的恩典、令到他自己有什么改变。保罗讲到因为他自己曾经迫害过神的教会，所以他是应该在使徒里面最微小甚至不配称为使徒的人，但因为神的恩典却使他成为今天的他。最后在十一节他讲到无论是他还是其他的使徒，他们都是同样这样传讲基督的复活的福音，而哥林多教会当初就是这样相信。保罗在这几节藉着他自己的经历让我们知道，无论是迫害过教会的罪魁保罗，还是很早以前就一直跟从耶稣的一班使徒，大家在神的恩典面前原来都变得平等。因为无论是谁，大家都是同样这样见证信仰传扬同一位的基督。这种平等的想法令我想起我们基督新教一个很重要的信念，叫信徒皆祭司。这个信念是16世纪宗教改革的领头人马丁路德所强调，意思就是在我们的信仰里面，信徒不用透过神职人员去跟神亲近，而是可以自己亲自去到神的施恩座面前去亲近他。今年新年之前、疫情又开始严重起来，我记得听过一句说话叫病毒面前人人平等，因为不论你是达官贵人还是普罗大众，大家都一样有机会染病，没有人有特权不受感染。当然这个讲法我们都知道有不完全正确啦，每个人、因为都有不同的生活条件和环境，大家受感染的风险都不一样。讲回这个信徒皆祭司这个信念，其实都是展示一种平等的想法。这里的平等就是指无论我们是谁，我们都可以同样这么亲近神，因为神职人员是不能够我们自己不能够垄断我们自己和神的关系。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建立自己和神的关系，亦必须自己去建立和神的关系。这种的平等就正如基督复活之后，不是只是向保罗、基法、雅各这些我们说得出名的人去显现一样，他亦都向那五百多位的弟兄去显现。所以在教会里面，不论你是哪个，不论你是牧师、宣教师、执事、堂委、资深的教友，还是普通的教友，这些身份都 都不会令到你和神的关系近一点或者远一点。因为我们相信基督，我们每一个跟从他的人本身都自动变成了服侍神的祭司，去亲自去到他的前面。大家只是被呼召在教会不同的岗位去侍奉神。同样，不论你在生活上面有什么身份、什么角色、在什么境况，不论你是一个辛勤的妈妈，还是一个刚刚抱孙的爷爷，或者你在公司里面是食物链的最低层，或者你在公司里面经理级的人物，又或者你是刚刚毕业踏入社会大学的人，又或者你是迷茫找着前路方向的人，无论你现在的境况是怎样，无论你的角色是怎样，你都可以跟神一样那么亲近。关键只是在于你愿不愿意培养你和神的关系。因为我们每一个信徒皆祭司。话说今天是新春主日，如果特别由新春新年的角度来看，我们这班的祭司可以怎样去服侍神呢？一讲到新年，大家可能想起很多不同的东西，可能你会想起年28洗邋遢，要大扫除，又或者你会想起写挥春，年挥春，或者你会想起全盒，还有团年饭那些美食。我就想起小个回乡下探亲的时候玩过那些即沙炮，即一掉落地就噼里啪啦这样。我想大家可能都玩过。但是无论一讲新年你想起什么，我想有一个元素是比起所有这些东西都更加重要。我想你会同意，新年一个最关键的元素就是我们自己的屋企，我们自己的家庭。你试想一下，无论你年30餐饭几丰富，无论你粘几多张挥春在个墙上面，如果你没有家庭，没有家人，那个喜气洋洋的气氛都即刻烟消云散。既然家庭是在新年一个这么重要的元素，我们这班基督徒，我们这班祭司在自己的家里面又可以怎样服侍神呢？一开始大家记得我们提到复活的基督，我们又称它是初熟的果子。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后少少的部分也是这样称呼复活的基督，初熟的果子。弟兄姊妹，什么是初熟的果子啊？初熟的果子就是指着农作物里面第一批的收成，大家理解初熟嘛，是不是？而初熟果子这个字，除了要表明这批果子是第一批的收成之外，更加是强调着这个第一批的收成是一个保证，保证之后会有第二、第三批的收成。所以当我们说复活的基督是初熟的果子的时候，我们不是停在这个位置就咁故事就完结，唔系，因为第二、第三批嘅果子就系保罗，就系基法，就系使徒，就系你，就系我。基督系首先复活嘅嗰个初熟果子，我哋就系跟从佢嘅人，就系之后会复活嘅果子。头先我哋对比咗我哋主基督嘅复活同嗰啲农作物神明嘅复活，我哋强调我哋基督的复活不是要带来春天，不是要带来我们幸福的生活，而是他的复活是超越了这个春天，是不属于这个春天。因为基督的复活是要扩阔我们眼界，由我们只是看到眼前的受造的世界，将我们的焦点望到造物主的国度那里。所以我们不会只是看到春天那一块为我们块田带来什么好处。而如果我们说我们的主是不属于春天的果子，那我们这班属于基督的人自然也都不是属于春天的果子。由这个角度，我们可以答回头先的问题，我们这班基督徒，我们这班祭司在我们的家庭可以怎样服侍神呢？新年当我们的家庭聚集一起的时候，我想是一个很适合的气氛，去让我们反思问自己，当我们的主扩阔我们眼界的时候，当我们看到人生更加高的层次的时候，过往一年我们生活在自己的家，我们有没有都帮助这个家去看到人生更加高的层次，去有没有帮助这个家庭，这个自己的家 去见到更加人生重要的事，而不是只是看到今生短暂的幸福。我就咁话要帮助我哋嘅屋企去提升佢哋眼光，去睇到更加高嘅层次。你可能会觉得好虚无缥缈，好唔实在咁。咁即系点咧？其实成件事冇好复杂，系喺好少嘅事，喺每一日嘅生活，我哋都可以实践。譬如如果你屋企有成员达到一啲好大嘅成就，或者达成一啲好想达到嘅目标，你会唔会一方面可以表达欣赏佢嘅努力，为佢开心之余，又另一方面表达呢一啲嘅目标同埋追求都唔系我哋人生最终唯一嘅追求咧？呢啲系好微小嘅互动，但系呢啲一点一滴咁样累积起嚟，就系帮助紧我哋嘅家庭去提升佢哋嘅眼界，去睇到人生更加高、更加重要嘅事。呢啲就系我哋呢班属于基督嘅果子。可以在家庭里面服侍神的其中一个方式。今天我们的讲题，不属于春天的初熟果子。这个初熟果子，正如刚才讲，是指引我们的复活的基督。而我们强调基督不是唯一的果子，因为我们跟从他、属于他的人，就是他之后第二、第三批的果子。如果你记得犹太人那些节日的历法的话，你可能记得他们离散月有一个节日叫初熟节，对应回离散月就大概是我们三四月份，也就是春天，所以这个初熟节都是一个春天的节日。听到这里你可能就会想，为什么我们还说基督是不属于春天的初熟果子呢？但我想听了这么久，你应该已经明白这个标题想表明的意思。基督不属于春天，是因为他已经超越了春天，是他超越我们现世幸福的生活。他的复活不是要带来好的天气给我们耕种，不是要为了给我们可以继续投入在我们自己的世界里面，不是要给我们可以好好地去经营自己的生活，追求我们眼中所谓的幸福。他的复活是要将我们的眼光去提升，将我们由眼前的世界见到眼前的世界拉向那个不可见的国度那里。基督这个初熟的果子不是属于春天，而我们这班属于基督的人同样不是属于春天。或者换句话说，我们这班基督徒跟基督一样是不属于这个世界。在今日新年过后春天来临的日子，在我们又准备营营役役耕作我们自己的农田去开工开学的时候，让我们都不忘抬头望天，望向神的国度那里。愿荣耀颂赞归于三一的真神。